罗马书系列讲到75。神的目的一。罗马书8:28-30。韦保罗牧师2014年5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7日。各位早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8:28-30。这段经文内容极其丰富，我们会花几周的时间来探讨其中的奥秘。今天我们只能先看其中的一部分，之后几周再继续深入。让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8:28-30。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父啊，如今我们要进入这段宝贵的经文，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那位启示这些话语的圣灵也成为我们的老师，使我们在查考你的话时得着鸟赐下的丰盛祝福。这一切都是为着基督的荣耀，奉他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入这几节经文时，首先要看的是罗马书8:28。我必须说，这节经文如今几乎被简化为一种陈词滥调，以至于当人经历苦难或悲伤时，我们甚至犹豫是否还能把它作为安慰的话语来引用。你知道，如果有人正经历困难，我们随口丢下一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就走开，这听起来像是在敷衍。这节经文在过度使用中似乎已经被磨薄，甚至被从它丰富的语境中硬生生地抽离出来。但正是这个语境才让这节经文宝有原本那份厚实的安慰与温暖，这毫无疑问正是使徒保罗写下他时所怀的心意。我的盼望是我们能重新抓住并欣赏罗马书8:28的深度。若说人类语言中存在一句话能够立刻有效地拔除人心深处的痛苦，医治疾病和悲伤，那恐怕是过于乐观的。许多时候我都想，如果我能有一个按钮，当我走进悲伤的场景时能一按就抹去你或我的痛苦，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按下它。可是现实是我们没有这个按钮，我们只能忍受这来自人类堕落之后的悲伤与痛苦。如果没有堕落就不会有悲伤，如果没有堕落就不会有苦难。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悲伤本身并不是罪。经历悲伤和哀痛并不意味着你犯罪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预言基督的时候，圣经说他将成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所以问题并不是对于基督徒或任何人来说，我们这一生会不会经历悲伤、痛苦和试炼。答案显然是一定会。真正的问题是，这一切有意义吗？今天这篇信息首先是要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问题不只是我该如何回应，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去哪里，而是保罗希望我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的挣扎有意义吗？我的痛苦有意义吗？我的困难有意义吗？人生是否如那些悲观的诗人所说，仅仅是一场悲剧？我们人类是否不过是一些承受痛苦的碳基生命，快速驶向虚无？还是天上真的有一个信息可以颠覆这种黑暗的说法？多年以前，我在大学上一门生理学课程，教授讲到两个相似却截然不同的感受，痛苦和不适。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强度，有时不适甚至比痛苦更强烈。真正的区别在于，痛苦意味着受伤，而不是 则不涉及受伤。不适往往是康复或增强过程的一部分。几周前，我做了一次小的膝关节手术，现在正在做康复训练。这让我想起我高中时一次更严重的膝伤。那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康复训练，那里有著名的训练师 Ducky Drake， 他当时正在给湖人球员 Happy Harrison 做康复。他的膝盖有严重的瘢痕组织， Ducky 需要大力弯曲和拉伸， Happy 疼得大叫， Ducky 好痛啊。可 Ducky 毫不为所动，继续他的训练，直到 Happy 能够重新上场。Ducky 没有伤害他，那种剧烈的不适是康复所必须的。同样的，神正在整个宇宙中进行一场伟大的救赎与复兴。对于那些因神的恩典呼喊阿爸父的人来说，严格意义上没有所谓的受伤，只有为医治与坚固所必须的不适。即便这种不适最终以肉体的死亡为终点，保罗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连死亡都不能阻挠神的恢复大能。死亡只是神训练室的一部分，在那里他接我们回家。再来看罗马书8章28节，这大概是整本圣经中最为人熟知的经文之一。但如果要让它产生原本的果效，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保罗所说的益处究竟指什么。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神会确保我的梦想实现，我的人生最终会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发展，那最终我们只会失望。上周我们提到，保罗刚刚论到我们祷告时常常因自己的有限而感到挫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圣灵却将我们不完美的祷告提炼后，按神的旨意呈现给神，使其得着完美的回应。换句话说，神对祷告的回应永远比我们原本的祈求更好。我们上周讲到的祷告，与今天我们要看的这节经文，其实完美的衔接在一起。正如我们那些不完全、短视，甚至掺杂罪性的祷告，仍被神使用并成就出公义、圣洁和良善的旨意，保罗现在将这个真理扩展到万事。这不仅意味着我那不完全的祷告如今被圣灵提炼后完美的呈现在神面前并得到完美的回应，更意味着我可以认出神正在按着他完美的旨意和主权安排万事。这节经文以我们小的开头，好像保罗在陈述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我们或许会觉得，在今天的时代，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是似乎并不安全，常常会有人反驳说，我可不这样认为。但保罗显然假定，他的读者普遍认同他要说的内容。那么，这个人人都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他是无限的，有无穷的荣耀、福乐和完美，他是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满有智慧，他是最有怜悯、恩典、恒久忍耐和丰盛慈爱的，并且因着他极大的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得生命，这样一位父，岂会让这伟大的救赎工作，因宇宙间的偶然事件而被破坏。保罗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当今基督徒当中，竟有不少人对这一点并不真正明白，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宇宙间没有一秒钟，没有一个量子，没有一个纳米，能逃脱神的全能、主权和旨意。这节经文中的万事就是一切事，没有例外。这听起来或许让人不太舒服，但圣经对此非常明确。让我读几节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的经文，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箴言16章4节，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耶利米哀歌3章38节，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记二章十节。还有阿摩斯书三章六节，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在先知的思想和神的话语中是毫不含糊的，神命定一切成就的事。因此保罗说万事就是指一切。我们很容易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理解为神会尽力把一个坏处转为好处，就好像人把鸡蛋打乱了，神要尽量做成一盘炒蛋来弥补。但我们必须放下这种想法，才能真正享受这节经文所带来的安慰。神并不是走进悲剧的房间，看着一地狼藉才说，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收拾一下这个残局。神也不是在你听到绝望的诊断后才匆匆赶来，对你说，别担心，我会尽量想办法补救。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限制了神的主权，把他想象成一个弱小的神。弟兄姊妹，神不仅是陪你走过风暴的那一位，他也是那位吩咐狂风将海浪掀起的主，诗篇107章25节。他不仅扶持你度过风暴，他更是兴起风暴的那一位。我们或许本能地抗拒这样的认知，觉得一位慈爱的天父怎会让他的儿女受如此的不适。但这抗拒其实违背了圣经的见证，神为了自己的荣耀，也为了爱他蒙他呼召之人的益处，命定万事。在神所展开的历史之景中，有善的线，也有恶的线。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已命定这一切线条，编织出他所喜悦的完美图案。纵然其中有些线让我们想要逃避，但当我们看见整体时，仍能因他的作为而赞美他。因此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你我，神无限的爱与全能正是要把一切爱他的人带入这宏伟的计划中。这个计划必然包含心碎与痛苦，但神正在成就的事极其荣耀，以至于保罗只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当作一种保证，以为事情最终会按我们想要的样子发展。否则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满意度来衡量神是否守了他的应许。当我们说神真好时，常常是因为生活里发生了一些让我们开心的事。这当然有其合宜的时候，但其实无论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该赞美他。保罗所说的益处是神所定义的益处，不是我们所定义的益处。而这益处包含什么，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看到。它必然包括神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保罗难以想象的荣耀。但除非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那狭隘的益处定义，否则这节经文便会失去分量，变成空洞的承诺。保罗在结尾又补充说，这益处是给那些爱神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的爱神的人并不是指你爱神越多就越能得着益处，而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它等同于那些因着神的呼召而信靠他的人。保罗并不是在更正他刚才所说的话，而是在澄清爱神的人是谁。他进一步解释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的呼召不仅仅是外在的呼召，而是内在的呼召，是有功效的呼召，是那无法抗拒的呼召，使实心变为肉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是那能开瞎眼的呼召，约翰福音9章25节。这是极大安慰人心荣耀的真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同样真实的是，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可以安然确知，我们是这些美好安排的独特受益者。但问题是，这个益处究竟是什么？ 我们常常引用这节经文，但当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时，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呢？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一个圆满的家庭，健康，友谊，名誉，尊重，还是脱离困境，安稳一段日子？相信我，这些我也为之祈祷。我们祈求工作，祈求健康，祈求家庭的幸福，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祈求的。但保罗所说的益处，真的是指这些吗？这个益处只是我们对好的定义吗？不久后，保罗会用一句极具意味的话引出他的思路，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然后他发表了一段演讲，这段演讲比威廉·华莱士在电影中的鼓舞士气演讲更有力量。在我看来，这是整部圣经中最深刻、最能鼓励人的宣告之一。在那段宣告中，保罗把我们像待宰的羊、被杀害这样的历史性、现实性的惨烈处境，与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的永恒属灵线释放在一起对比。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死，事实上我们必然会死，但那死亡与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胜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们不仅是得胜者，甚至是得胜有余的人。想想看，在电影里，一个人最终失去了性命，人们通常会说他失败了，但保罗却说不是这样的。死亡不是失败，在基督里，那些信靠他的人即便死了，仍是得胜有余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益处能支撑这样超越性的宣告？是什么样的益处让人即便面对死亡也能说自己是得胜有余的？这就是我们下周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不把自己看作脱离你恩典的漂泊者，不把现实当作毫无意义的偶然发生。求你使我们这双被开启的眼、被触摸的心，能认出有一位全善、全能、满有智慧的神，正命定一切，为着他的荣耀，也为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儿女得益处。父啊，我们想到旧约中的约瑟，除了耶稣，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如此见证鲜明的人。他在被卖为奴、被兄弟出卖、因谎言下狱的过程中，却始终抓住一个真理，那些人本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真理托住了他。求你也托住我们，让我们认出，无论周遭人的动机如何，无论所发生的是个人的、政治的，或是自然的事，都是出于你的手，是你大能的右手在掌管，都是为着你在基督里的儿女的益处。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